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同中国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他说只有协议达成，他才可能在年底前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川普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这个并非必要，但我认为我们将会达成一份好协议。不过川普反驳了他希望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的讲法。他说他没有要求会面，但习近平要求会面，所以假新闻说唐纳德川普想同中国会面，但川普没有完全否认会面的可能性。他说如果我们达成协议，我很可能在年底前举行会晤，如果我们不达成协议，我就不会举行会晤。川普还说我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我们同中国相处非常好，中国高度依赖美国。目前美中在5月份达成的关税休战协议即将在8月12号到期，如果川普决定不延长休战期限，美国将会重新提高对华关税。礼拜二，美国保守派政治记者纳塔利·温特斯发表最新调查报告，揭露中共长期对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展开间谍行动，企图掌握美国经济命脉。温特斯根据美国参议院同司法部的报告指出，中共运用色情诱惑、经济利益、学术交流和威胁等手段，企图影响美联储员工，摄取敏感经济数据，并干预美国货币决策。美联储内部反间谍部门曾经识别出13名疑似和中方有关联的员工，横跨全美8家地区性储备银行，内部代号为 P 网络。这些员工都显示出与中共相关的行为模式，包括非法数据传输、与中共官方机构秘密接触、参与中共的人才计划等。报道指出，中共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削弱美元主导地位，扶植人民币取而代之，并全面掌控全球金融体系。温特斯强调，这个不再是单纯的失职丑闻，而是一场无声的经济战争。他呼吁美国政府对外国势力干预美联储展开全面调查和改革。当地时间礼拜二，中国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地区遭遇创纪录的暴雨侵袭，香港天文台八日内第四次发布最高级别的黑色暴雨警告，创下历来最高年度纪录。暴雨导致多区严重积水，学校停课，诊所关闭，法院和注册处暂停服务，全市运作陷入混乱。直至当日下午两点，香港单日降雨量超过350毫米，是自1884年有记录以来8月单日最多。香港天文台表示，黑色暴雨警告已经延长至下午5点，香港国际机场维持运作，但部分航班延误。当局呼吁旅客确认班机再前往机场。连接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亦都因为能见度不佳，实施限速通行。暴雨同时波及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共央视报道，截至礼拜二上午，广东省已经有4条河流暴升至溃堤边缘。周末暴雨引发的山洪已经在广东酿成5人死亡，澳门就发布红色暴雨警告。区内多地机场礼拜二航班取消率达20%。这个礼拜，卢旺达政府表示，依照同美国达成的协议，卢旺达将接收数百名被美国遣返的非法移民。卢旺达政府发言人表示，卢旺达已经同美国达成协议，接受多达250名非法移民。该协议由美国同卢旺达官员6月在卢旺达首都基加里签署。根据协议，卢旺达将批准每一位由美国建议重新安置的个人，并给予他们劳动力培训、医疗保健和住宿支援，以启动他们在卢旺达的生活。一位匿名的卢旺达官员说，华盛顿已经发送了一份10人的初步名单。目前川普政府将遣返几百万在美国的非法移民作为目标，因此一直寻求加大向第三国递解的力度。此前曾经将已定罪的罪犯送往南苏丹和斯威士兰， 川普政府表示，第二届至第三国有助于迅速遣返那些有犯罪前科的移民。日前，中国四川甘肃市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事件，几千名民众聚集市政府前，声援一名受到严重校园霸凌的14岁女生，要求严惩施暴者，但就受到当局暴力镇压，酿成流血冲突。受害女生之前曾经多次被同一伙人霸凌欺负，这一次更加被围殴、强制脱衫、持续掌掴、脚踩、下跪等羞辱。上个礼拜六施暴影片流出后，引起民愤并迅速升温。当地时间礼拜一，甘肃市几千名市民发起抗议。礼拜二凌晨，当局调动大批警力镇压，对抗议者进行殴打并带走多人。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加强言论管控，网络上同甘肃警察执法有关的资讯被全面封禁。有市民在抗议现场开启直播，质问为什么动手打人，话音未落，一班警察冲上去，画面被迫中断。由于中国各平台大规模屏蔽关键字甘肃，网民礼拜二开始用酱油等词代替，但影片仍然被屏蔽。有当地民众说，当局想赶在8月7号成都世运会开幕之前尽快将事件压下去，但结果就适得其反。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一个礼拜左右宣布对入口半导体和药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他还说，美国入口药品的关税最终可能高达 250%， 这个是他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最高税率。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川普提出了实施药品关税的方案。他说最初将对药品征收较低的关税，但在一年到最多不超过一年半后，他将税率提高到 150%， 然后再提高到 250%。 川普还说，我们将宣布对半导体和晶片的关税，这个是一个单独的类别。川普曾经多次表示要对入口药品征收关税。7月8号他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告诉媒体，他计划宣布对入口药品征收可能高达 200% 的关税，但在生效前会先给制药商一年左右的时间来调整。此前川普政府4月启动了一项针对药品的232条款调查，该法律授权商务部长调查入口产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商务部亦都对半导体展开了232调查。当地时间礼拜二，印度总理莫迪和菲律宾总统小茂科斯在新德里会晤，双方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宣言，正式将印非关系提升到新层级，重点放在防务、安全和海上合作，以回应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张的军事存在。小马科斯在记者会上表示，印度本土国防制造能力正迅速增强，将成为菲律宾军事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双方将推动军种对军种对话，加强情报分享和联合训练，并通过港口互访、联合演习及海上能力建设，加强海军与海岸防卫队的协作。莫迪就强调，印非双边贸易已经突破30亿美元，两国同意加速推进贸易协定谈判。在小马科斯访问印度期间，印非两国海军在南海展开为期两日的首次联合航行演习。菲律宾军方指出，参与演习的舰艇一度受中共船舰跟踪监视，这一次军演被视为两国针对中共在南海和喜马拉雅边境扩张行动所作出的共同回应。日本气象局表示，当地时间礼拜二，日本在一日内创下两项新的高温纪录，从一开始的 41.6 摄氏度到后来的 41.8 摄氏度，气温还可能进一步攀升。这个是群马县南部的伊势崎市当日观测到破纪录高温，改写了上个礼拜冰库县刚刚观测到的纪录 41.2 摄氏度。日本当局表示，热门观光景点京都上个礼拜观测到40摄氏度， 亦是当地测站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日本去年刚刚经历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和2023年的酷热程度相当。气象局上个礼拜五表示，日本今年亦都度过了自1898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七月，月平均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值高出 2.89 摄氏度。同时日本全国的一些水坝和水田正经历缺水，农民抱怨炎热的天气加上雨水稀少，稻米的种植速度正在减慢，七月份日本广泛地区降雨量偏低，面临日本海的北部地区降雨量创下历史新低，日本西部地区的雨季结束时间比往时早了约3个礼拜，创下另一项纪录。美国司法部礼拜二表示，两名中国公民在加州被捕，他们受到联邦刑事指控，涉嫌有意非法向中国出口价值数千万美元的人工智能应用敏感晶片，依法可判处最高20年监禁。现年28岁的埃尔蒙地市居民杨世伟在上个礼拜六被捕，28岁的帕萨迪纳市居民耿川之后向联邦当局自首。司法部指控两人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杨世伟是签证过期的非法移民，耿川拥有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礼拜一晚间，两人在洛杉矶美国地方法院首次出庭。根据法庭文件，由2022年10月至2025年7月，被告在没有事先获得美国商务部许可的情况下，通过他位于埃尔蒙地市的公司，明知故犯由美国向中国出口敏感技术，包括非法出口现代计算机系统至关重要的硬件组件绘图处理器。这个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联邦地方法官已经允许耿川以25万美元获得保释，另外安排杨世伟在8月12号接受拘留聆讯。礼拜二，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微观经济数据中心发布最新家庭债务与信用报告，其中显示美国人的信用卡债务今年第二季度增加270亿美元，达到12100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高位持平。与此同时，信用卡违约率相对平稳，过去一年有 6.93% 的额度被标记为违约。研究人员表示，这部分是因为疫情期间的异常宽松政策，以及消费者因通胀导致成本上升而可能过度负债所致。报告中显示，2025年第二季度美国家庭债务总额增加了 1%，达到1839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纽约联储经济政策顾问斯卡利表示，本季度家庭债务进入严重违约的情况，因债务类型而异，信用卡和汽车贷款保持稳定，学生贷款持续上升，抵押贷款略有增加。尽管抵押贷款违约率近期略升，但整体表现按历史标准仍然保持稳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